请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，代下三十六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题目是作恶被掳，脱旧换新，重建圣殿。作恶被掳，脱旧换新，重建圣殿。今天历代下三十六章给我们看到犹大最后几个王，一个比一个坏，都是行神眼中看恶的事，没有一个效法大卫，而且都是效法列祖，一切可憎。列祖一切可憎，结果呢，有的短命亡，日子不长久；长一点的也都是多多的行恶，结果以至于犹大家一次、两次、三次被掳，从约雅敬到约雅敬到西底下三次被掳。什么原因？大大犯罪。什么原因？轻弃神言，离弃神，藐视神的话语。所以实在是我们的教训警戒。神要在犹大家做拆毁的工作，对他那边就是被囚的保罗，以神的福音的真理和圣洁的爱道来勉励以弗所教会，要合一，要建造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边注重的是建立，这边是拆毁，所以两边相对。不经拆毁，我们怎么建立？我们的生命要建造，神的教会要建造，神的工作要建造，必须经过拆毁。旧的东西要拆毁，脱去旧的才能穿上新的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保罗就是做建造的工作，保罗为主受苦，甘心卑微舍己，他不是做王，他是做基督的仆人。他勉励教会怎么建造，在真理上建造，在圣灵里建造，在爱里建造。怎么合一？也是三个方面，在圣灵里合一，在道上合一，在爱里合一。怎么建造？那就是在圣灵里，在真理里，就是真道上，还有在爱里建造。怎么合一？也是这个三个方面，圣灵里完全合一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而且在爱里合一。而那边呢，一盘散沙，充满罪恶，与外邦联合，最后又被废，又受罚，又被掳掠，又遭杀害，完全不合神的样式。当神的教会，当神的儿女不合神样式，神必须下手来拆毁，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来进行拆毁，是吧？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够从外面建造，乃是里面要拆毁禁忌，拆毁的是不合神样式的一切的罪恶老我，要经过拆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拆毁与建立，行恶与换新，这边充满了恶，都是作恶，那边是换新，要换新人，心智改换一新，我们要改换一新。所以今天是历代下最后一章，就讲到最后几个王，一个比一个坏，他们都是轻看先知，拒绝先知的警告，都不听神的话，专行作恶，效法列祖一切所行的恶事，怎么不被掳？所以神兴起仇敌来攻击他们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分段，三段是八节对十一节，八节对十一节。我们这里分段是这边一到十，那么一到十四，这是第一段，一到十，一到十四。第一段的题目：行恶弃神被掳，行恶弃神被掳，真道合一建立。这边为什么被掳？那边怎么样的建立？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先看一节到四节。国民利伊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。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，但是他一点都不效法约西亚所行的一切的善事，怎么敬畏神，怎么遵守神的道，他都不效法，他不受教。他做王是怎么光景呢？在王下二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明明告诉我们，这个约哈斯做王以后，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列祖一切所行的，就是恶，学习恶，他效法恶，他不效法善。约西亚身上有很多善，他有没有效法？他没有效法，他所效法的都是恶。所以 二姐她日子不长久，纣王23岁就纣王了，在一路上的纣王多久啊？只有3个月。所以你今天行恶离弃神，不跟神联合，纣王都不长久，只有3个月。第三节，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，结果仇敌，神把他交在仇敌手里，所以约西亚的第一个儿子是被埃及王掳去的，最后死在埃及，死在异乡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行恶不悔改。你没有看见他们悔改，行恶而又不悔改，结果呢，埃及王来了，把他废掉，你就不能再做王了。你认为我是王，我是王子，王的儿子，我继续做王，神借着仇敌把他废掉。而且罚款，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，金子1塔连德，是不是？又被废又受罚，是不是？让你受大亏损。他有没有悔改？也没有悔改。结果埃及王尼哥就立耶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王，他就被废了，他就不能再做王了，他的哥哥就做王了，改名叫约雅敬。而他自己呢，因为没有悔改，所以被埃及王带到埃及去，结果就死在那里，惨死在异乡。这就是短短的几节，看到这个约哈斯的结局，说明他根本不听神的话，他的结局就是如此。在王下23章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约哈斯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专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列祖一切所行，结果被锁禁，失去自由，最后被带到异乡，那里还说被锁起来，把他捆起来，把他锁起来，没有真的自由。好，这边4节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，1节到6节，请翻过来，那边1节到6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，以弗所书第4章讲到合一，讲到更新，一面讲到教会合一的问题，就是怎样建立教会，教会必须合一，这个合一不是外面的合一，乃是在圣灵里的合一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在爱里的合一，讲的合一。后面又讲到生活的见证，就是要更新，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。我们现在看1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要相称。犹大一个个王所蒙的召，所行所作所为，与他们所蒙的召不相称，是不是不相称？我们将来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所以行事为人非常要紧。既然蒙召，是不是？那你行事为人就当跟你蒙的召相称。既然是基督徒，你就要像个基督徒；既然是传道人，你就要像个传道人。这叫做相称，是不是？不然就不相称。是，你是个老师，你就得像个老师；是个学生，就要像个学生，是不是？这叫相称。我们将来是做王做祭司，所以行事为人要和我们所蒙的这一个召，这一个神的旨意要相称，所以两杯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一面是这个为主被囚的保罗在劝勉人，劝勉人，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约哈斯继续做王，他也没有受教，一个是要听劝勉，一个是呢从不受教。这边的提醒是什么呢？1节2节啊，这边是2节对着那边1节，这边的提醒就是啊，我们先说，一面是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保罗的劝勉是什么？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对着那边我们可以看出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亚哈斯做王是什么关系？行神看了恶的事，在列王下23章就告诉我们，行神看了恶的事，这边就是说明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不相称啊？就不相称的嘛，不相称。这边就是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那面却是行神看为恶的事。这边凡事谦柔忍耐相爱，这、就是第2点。你要凡事就是在各样的事上要谦卑温柔，谦柔还要忍耐啊，这都是我们缺乏不够的，既不谦卑又不温柔，更没有忍耐，还有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相爱，相爱里面就必定会宽容，他不会计较他的事情，因为里面有爱嘛。过去是早忘了，想都想不起来了，感谢神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一天老记着你，你不要记着，是不是？主都不纪念我们的罪过犯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凡事谦柔忍耐相爱，那边却是什么？效法列祖一切 恶行，这就是亚哈斯。是，所以历代没有的，我们要看看列王，同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光景。他不是做王很好啊，他一做王就效法恶，他根本不效法善，这边告诉你怎么行善。是不是？再看第三节，第三节对第二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就是竭力追求灵里合一，就说明这个合一不是外面合一，不是大家都吃一锅饭就是合一，也不是大家都要爱吃甜的，是不是？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，对他那边去，就这个亚哈斯不知受教，不得长久，继续做王不得长久，也可以这么做，是不是？根本不能长久嘛，你才做王多久啊？才做王了仅仅三个月就完了，是吧？说明这个王他根本就没有受教，是不是？他继续做王，他却是怎么样？不竭力追求，对待这个叫竭力追求，是不是？根本不竭力追求嘛。那保罗这边都是劝教劝教，是不是？要听劝教，那个根本不听，而且也不追求。这个告诉你，竭力追求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合一的心，那你叫竭力追求。所以希伯来书12:14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两样，一个追求和睦，一个追求圣洁，要追求。所以你不追求，他就跑掉了，没有了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，就竭力追求灵里合一。对他那面就是继续做王不得长久，根本不追求嘛，就知道我做了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得长久。啊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这是第三节，再看第四节。第四节以后就讲到怎么样合一，七个一，要七个方面完全合一。这个七个方面就是基本信仰，我们的基本信仰的合一。身体只有个一个，教会是一个身体，互为肢体。基督只有一个身体，他是头，是不是？身体只有一个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第三就是一个指望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。下面还有接着，我们先看第四节，这边就叫做完全合一蒙恩。你怎么样就蒙恩点？完全合一蒙恩，那面就是亚哈斯行恶被废受罚，一面是蒙恩，一面是受罚，被废而且还受罚。要完全合一蒙恩，七就是完全的数字。所以保罗从第四节到六节告诉你有多少个一啊，七个一。就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上要完全合一，完全合一就蒙恩，对着那边行恶被废受罚，这边蒙恩那边受罚。再看第五节，一主一信一喜。第六节，因为这是两节了，五六两节，一神，一个主就是救主耶稣基督，一个信就是一个信仰，同一个信心，同一个信仰。一喜就是我们同一个敬礼，一同归入基督的死，与基督同复活。一神只有一位天父，就是神。你看一共几个一啊？七个一，在七个一里面来合一，是不是？而且告诉你，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，这个七个一里面父为至上。这个救世就是指的一神，这个神神位至上，以神位第一，连耶稣都尊重神，是不是？父比万有都大，是的，耶稣都是尊重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意味着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。我们有没有父为至上，神位至上，而且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？这两句话太宝贝了，他整个的关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而且也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就是父为至上，永远同住，是他跟我们同住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神借着圣灵与我们永远同住啊！对着那面什么老我作王，死在异乡，这边永远同住，那边死在异乡，被神离弃嘛，死在异乡。老我作王，这边父为至上。两边相对啊，这就是五六两节，五六对着那边第四节，父为至上，永远同住，让他关乎众人中间，而且也住在众人之内， 我们这位神他关乎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，在整个的教会里面，而且也住在众人之内。神的心里没有别的，就是愿与人同住。他永远的计划就是他喜悦住在世人当中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尊他为圣为至上，他超乎众人之上，我们有没有尊他为上？那边是老我为至上，老我作王啊，这边永远同住，那么死在异乡。好，这就是到六节。现在我们再翻过来，请看五节，我们到八节。下面又讲一个王，就是约雅敬。我们一个王一个王看，约雅敬怎么样呢？他是神所坚固的，名字很好，是神所坚固的。实际约雅敬是犹大王里也是最坏的一个，他的一切恶行都写在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很多地方讲到这个约雅敬怎么坏，怎么作恶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、三十六章、二十六章讲到约雅敬的罪。约雅敬究竟什么罪？纵容祭祀、首领憎恶耶利米、欺压强暴，这是耶利米书二十二章讲的，欺压强暴、流无辜人的血、奢侈享乐，这不盖大房吗？是不是奢侈享乐、专顾贪婪？最后三十六章他最要紧的、最重严重的罪什么？焚烧书卷、追杀先知，是不是？耶利米书二十二章、二十六章、三十六章都是讲的约雅敬的罪，这是作恶多端呐、啊！最大的罪就是他这样的追杀先知。耶利米所说的巴录所写下来的书卷，他竟然用胆子这么大，轻慢神到什么地步？厌恶神的话语，憎恶藐视神的话，憎恶神的话，竟然用文士的刀把它割破，把它扔在火盆里烧掉，这就是约雅敬做的。所以这里没有讲呢，我们大家要知道，是不是？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，十一年就是作恶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些恶我们刚才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在他的年代，很多假先知、什么首领，都是耶利米作对，他不是纵容吗？第六节，巴比伦王上来，尼布甲尼撒亲自上来，所以约雅敬的做王的时代，就是犹大家第一次被掳。我们知道吗？第一次被掳就是这个王约雅敬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上来攻击他，用铜链锁着他，他多蒙羞啊！你要自由，上帝说我把你捆起来，是不是？铜链锁着他，把他带到巴比伦去。犹大家开始第一次被掳，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，这更是受到玷污，受到耻辱。圣殿的器皿应该分别为圣服侍神，现在怎么样？因为他也不看重，不好好来服侍神，结果圣殿的器皿被放在仇敌的假神的庙里面，被沾染污秽，被玷污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神家被掳，教会被掳，大家全体都学习洗脑子，都被玷污了，如同器皿送到哪里，放在庙里了。传道人都跑到工厂去做工去了，是不是？放在庙里了，都去跟着他们是看电影啊、下乡啊，一天放荡啊、放纵啊，放在他神的庙里。约雅敬其余的事还在所行可憎的事，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的文记上，一一都给你记载。那就因为行这些恶，所以被掳，所以行恶一定被掳，离弃神的，藐视神。结果他的儿子约雅敬就接续他做王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啊，这是这一个王，到第八节。对面那边我们看，那边是七节到十二，那边是我看啊，七节到十一节，我们看一下第七节。第七节保罗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每个人神有给他的那一份，照主所量的蒙恩，主所量给我们的，我们以主所给我们的要知足，要感恩。对他这边，对他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是约雅敬行恶，辜负神恩，太辜负神恩了，是不是？他也是约西亚的儿子，他这样的来辜负神的恩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讲的是约哈素的哥哥嘛，以利亚敬就叫做约雅敬，所以可见呢，他是谁？他是约西亚的儿子。这四个王里面呢，只有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，其他三个都是约西亚的儿子。所以约西亚是很好的王，但最后也不好，是不是？剩下的儿子没有一个好的，是不是？约哈斯是他 道祖所量的蒙恩，对他妹妹去行了辜负神恩，什么恩都没有了。第八节，所以经常说他，这个他是指的基督，就是说这个基督怎么样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他是自己怎样的为我们卑微降世，以后又复活升天，就是这么一个角度，是不是？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。括弧里就明白了。我们先说第八节好了。第八节就是说，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我们的主是掳掠仇敌，得胜丰盛。他怎么能把各样恩赐赏给人呢？是因为他先掳掠仇敌，升上高天。其实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，掳掠仇敌，然后他复活升天，是不是？这个次序应该是这样的。怎么叫掳掠仇敌？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，他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这不掳掠了仇敌啊？这个仇敌是谁？魔鬼，战胜了魔鬼，掳掠了仇敌。然后呢，主升上高天，赐下圣灵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借着圣灵赐给人恩赐啊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不是告诉我们，圣灵赐给人恩赐，是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掳掠仇敌，得胜丰盛；对着那边就是仇敌攻击，带到敌国，越进行恶，结果上被敌攻击，被敌攻击，结果带到敌国，拿铜链锁着把你带走。这边是耶稣的得胜，那边是越进的失败；这边是掳掠仇敌，那边是被敌攻击，是不是？一个是被仇敌掳掠，一个是掳掠仇敌，为什么呢？越进。行恶，高傲，不服神的管教，不听先知的话，这边主耶稣多么的卑微到底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赐各样恩赐，主把各样的恩赐都赐给人，对着那边被剥夺经济，那边被掳了吗？可不是吗？剥夺经济，你是个王，你是什么享受也没有了，你什么名誉地位，你的权柄一切都归于无有，被剥夺经济，这边是赐各样恩赐。再看九十两节，既说升上，岂不先降下地下来吗？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说他升到高天，你要知道他是先降世为人，卑微到底，是不是？他是先降卑。我们最喜欢升啊升啊，你不降卑你能升高吗？是不是？耶稣说自高是地降为卑，自卑的才升为高，所以耶稣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什么？我们看啊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，我们这种充满万有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耶稣为我们卑微到底，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，使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这不充满万有，万有都伏在他手下。那么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卑微降世复活升天，那面就讲到器皿了，器皿被掳放敌庙中，本来你是多么圣洁为圣的器皿，多么尊贵，我们什么器皿啊？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圣殿的器皿应该说都是什么器皿？贵重的器皿，圣洁的器皿。但如今呢、啊，被掳，器皿被掳放进庙中，让你看电影，让你去看他们的乱七八糟，跟你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被玷污了，是吧？这边是主耶稣这么降卑，为我们以后他死而复活升天，是吧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充满万有，那边是沾染污秽，圣殿的器皿啊跑到庙里面，被放在庙里不是沾染污秽了吗？我们的主充满万有，我们应该完全圣洁，结果呢你看看沾染了污秽。再看第十一节，他所赐的下面就特别讲到五样恩赐的重要，因为五样恩赐目的是建立教会，教会如果没有五样恩赐的功能，怎么建立教会？如同会幕如果没有竖板48块板，那个会幕就不能建立起来，是不是？五样恩赐赐给教会，就是五样恩赐的功能要兴起来，有使徒都是神赐的，也没什么可夸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就这节圣经两边相对，是吧？各样恩赐造就人，虽然恩赐不同，有做使徒的，有做先知，不管哪样恩赐都是为了什么？造就人，让你得救，让你向你传福音，让你悔改，让你追求成圣，让你怎么样得胜，是为造就人，各样恩赐造就人。对他那边就说到约雅敬了，多行可证，危害人， 结果他也自害吧，最后是不是多心可憎危害人，见面各样恩赐造就人。第八节啊，这在那边的第八节，这个月牙镜多心可憎，说他一切可憎的事都给他记下来。他最可憎的是什么？就是憎恶先知，甚至追杀先知。对待这边呢，神赐工人，我们要尊重工人，看重神赐给他，神赐各样恩赐的工人。那边是憎恶先知，这边是神赐工人，各样不同的工人，这都是为了教会的需要，为了建立教会的需要。教会里不能够没有恩赐的工人兴起来，有的专门牧养教会，这么样的温柔忍耐啊，生命丰盛；有的专门就是到处打仗，传扬福音，跟仇敌进攻，是不是各样的恩赐？使徒就是建立教会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小段，我们再看一段，就是九节十节，九节十节讲的第三个王约雅金。只有约雅金，这几个四个王里，只有约雅金是约雅金的儿子，儿子继续做王了。做王年十八岁，你看小子啊，十八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也是个短命王。你看看多只有多少啊？只有三个月零十天，比那一位就多了十天。这么短命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也是效法列祖一切所行的恶。在列王下二三章也同样提到他，也是行恶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尼布甲尼撒差遣人把他掳去。结果他和这个大臣呐、王后、妃嫔就通通都投降，在犹大王里只有他是投降的，这一点还是算听了话的，你知道吗？而只有他后来他能够怎么样？能够抬头，能够出监，也是他。而耶稣家谱里只有他名，他留名了啊，因为这个在耶稣家谱里有份，是不是？但他也是被掳掠。不但自己被掳，又还店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又都掳掠一次，就彻底被掳了，是不是？带到了巴比伦。结果呢，巴比伦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，就是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，就是西底家，也就是约雅金的兄弟，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啊，就做了王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最后一个王了，就是最后一个王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，你作恶一定最后就是被掳。而且圣殿你多么宝贵的器皿也要被掳，宝贵的器皿呢，是不是？宝贵是最宝贝的，应该什么服侍主，现在被掳。为什么宝贝器皿被掳？因为不分别为圣，是吧？沾染罪恶，那你一定被掳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呀？我们要自洁，要脱离卑贱的事，要做贵重的器皿，要给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可千万不要被掳。所以西底家做王更是巴比伦王所立的。西底家这最后一王可以说就是巴比伦的傀儡王，傀儡王更可怜了。我们就到第十节为止，对待这边我们看，这边到十四节，十二到十四，先看十二到十三节两节。为了成全圣徒，怎么成全圣徒？就是前面神赐下五样恩赐的功能，所以就能够成全圣徒。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说的能够造就信徒，使他们成圣，各尽其职，使教会有次有序，每个人各尽自己的本分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这边就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那边就是整个的犹大家被拆毁，多行恶事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这个十二节十三节这两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各尽其职，那边是辜负重托。你做王，你多么重大的托付，辜负了重托，是不是辜负了？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各尽其职，大家忠于神的托付。这边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那么行神看为恶的事。那么是第三个王了，约雅金，他做王好不好啊？仍然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一点什么建立的工作都没有，什么工作都没有建立，只能什么拆毁。你行恶就是拆毁神的功，这边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大家各尽其职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一定不能够行恶，是不是？你行恶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？那么多行恶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 那刚才一段第一段告诉我们在圣灵里的合一，现在告诉你在哪里合一，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在真理的合一，真道同归于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十二十三两节，这边是真道合一，成长，见你像那个成长，等于长大成人嘛，你就成长了。那面是行恶不得长久，短命王，又一个短命王，你的日子更给他长久。在生命界多次提到，谁说你不遵守我的命令，你就是这个美帝，你日子也不得长久。那现在你做王也不得长久，做王为什么不得长久？我们知道生命记里提到，在生命记第十七章讲到做王的条件里面啊，提到应该怎么做王啊。如果你做王能够日子长久，怎么言语律例清楚的话，照主话去做，免得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是啊，如果你听主的话，你这样的做王，你平生诵读主的律例典章，学习敬畏神，那你和你的子孙才能够在国位上年日长久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这就是生命第十七章最后一段提到的。为什么这一个王年日不长久？他根本就偏离了主的道，所以年日都不得长久。啊，这就是到第几节？我们到十节为止啊，对照这边我们看，这边到十四节，十二十三啊，我们刚才正说半节啊，那我们再接着看啊，一面就是行恶不得长久，一面真道合一成长，成长就你一步步长成基督的身量了，那个成长。再看十四节，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一个长大成人的就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孩子最容易上当受骗，为什么上当受骗？因为你灵里没有长大。所以这里保罗特别强调，在借着使徒这些个五样恩赐造就教会，使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，能够渐渐的长大，那底下呢就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就是假道异端呢，被他们欺骗，结果呢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飘来飘去。一会儿听什么，这里又是这个哭重生派，一会儿那边又是什么天什么东方闪电派，是不是？你就随从了各样的异端呢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什么宝贵器皿都被掳掠，都被掳，这边就是被异教之风摇动，本来是宝贵的器皿，现在被掳了，中了魔鬼的诡计了，欺骗的法术。一面是说都被巴比伦掳去，这边就随从了各样的异端，巴比伦就代表假道异端嘛，罪恶，魔鬼就是要把你掳去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在基督的真道上这个长大成人，一面要合一，一面更要紧的是那个建立、那个成长都没有，在主道上不扎根，所以结果那面宝贵器皿被掳，这边被异教之风摇动，那面都被带到巴比伦去。都被掳到巴比伦，这边就随从各样异端。还有啊，这边说凡事长进，再看十五节哦，十五节是下一段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十一到二三，那边是十五节到三十二节。第二段，第二段的题目是脱旧换新，炼净归回。不但被掳，这一章最后还讲呢，他们还要被掳归回，是还要重建圣殿，脱旧换新，炼净归回，这是第二段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段，从十一节我们看到十六节，十一到十六，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，西底家这十一年也是充满罪恶。耶利米书讲到西底家这位这个犹大最后一个王也是最多。看见这个西底家王啊，就是一个什么呀，优柔寡断，爱听什么呀，爱听假先知的话，喜欢谗言，喜欢啊讲什么呀，讲吉言，平安了平安了，他就爱听这些。而先知耶利米那一个凶言，那一个真的话，那个对他的教导，他是什么呀，他是一个轻慢不听，而且 常常的苦害先知，就是这个西底家，我们大家要认识他，是吧？我们读耶利米书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他心耶和华眼中看过恶的事。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，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是不是不听？而且耶利米这么劝他，求他，最后耶利米说：“我求你听话好不好？你听话，你投降，你就是好无花果树。”他还是不听。谁说你可以平安而死？他不听，最后怎么多惨？是不是被人被仇敌捉住，当着他的眼前把他粽子都杀掉，再把他两个眼睛剜掉，拿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死在异乡，多惨呢、啊？最后的结局是不是？原因什么？不听劝，所以我们不要不听劝，不听耶利米的话劝的，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，也就是不在神的话面前自卑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，他却背叛，轻看誓言，背信弃义，强相硬心，不归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那你因为他为什么跟巴比伦王起这个立约也废掉也不对？因为是指着神起誓，问题是指着神起誓，你就不能废掉。底下第十四节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家至终最后被掳亡国，原因什么？不但这个西底家作恶多端，而且众祭司百姓也大大犯罪，那简直是没有不可救药，可以说是吧？全国上下都败坏，你不能就怪一个西底家不好。你看看这里说众祭司长，众祭司长，你看看做祭司的都犯罪，属民人都堕落，百姓也大大犯罪，效法什么？效法外邦人，一切可憎的事，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所分别为圣的殿，把神的殿都污秽，把外邦的什么风俗习惯、什么世俗的这一套，通通搬到圣殿里来，带到教会里来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，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，听不听？不但不听，喜笑神的使者，藐视他的言语。这就是说，不仅仅是耶利米，神不知从早起来差遣多少人，天天提醒，就是不听，而且讥诮先知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无法可救。我们千万不要到无法可救、不可救药，是不是？不要到这个地步。现在还有救，快快悔改，是不是？有罪就认罪，不要到无法可救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这就是到十六节。对到那边我们看一下，先到此为止。那边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现在请翻过来啊，十五到二十二。十五节就是不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，就说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使徒借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这五样恩赐所建立的教会，不但是在圣灵里合一，第二在真道上合一，第三点就是什么呀？连于元首，在爱里合一。十五节一直到十六节就告诉你要在爱里合一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大家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而不是虚虚假假，说了半天都是虚假的话。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，你怎么能够长进啊？因为你跟这个根连在一起了，跟这个元首连在一起了，扎根在主里，连于元首基督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仍不受教，劳我作王。西底家最后一个王，他都没有受教，已经两次被掳了，那不等待你的是亡国被掳吗？他仍不受教，劳我作王。这边是凡是长进连于元首，那边是劳我作王，这边是基督作王，连于元首。连于元首就是让基督凡事居首位，哥罗西书不是说吗？让基督凡事居首位，这边连于元首基督。十六、十七再看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只有连于基督，你彼此才能联络的合适，就好像金灯台。这边三个管子，那边三个管子，都要和中间的管子连起来，连得合适。百阶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所以教会是一个活的机体，是不是？是肢体的关系，各按各职，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长进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最后就是爱理合一，在爱中建立。刚才是说在圣灵里，第二是在真道上，第三就是在爱里。你看看这样的教会多么美好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就是整个教会被建立起来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真道行善 爱中建立，你要遵守主的道，你要行善，不要行恶，不要说谎啊，不要什么呀，彼此分门别类，是不是？你要爱中建立，对待妹妹就背道行恶，不肯自卑。西底家从来不自卑，在耶利米面前不肯自卑。这边说各按各职，彼此相助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教会！大家各尽本分，各按各职。我们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那一个本分，那一个地位，应该做的事是做什么事，应该怎么来服侍主，怎么彼此服侍，彼此相助啊！我们不要以为我帮忙别人，我们是彼此相助，是不是？各按各职，彼此相助。那边就讲的西底家狼狈为奸，污什么轻慢先知。那边西底家还众首领都是狼狈为奸呢，都不听先知的话，而且轻慢先知，又是喜笑，是吧？轻慢。还有十七节，所以我说，切在主里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的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这边是啊，行事虚妄，对着那边就不听劝诫。神从早起来差遣多少先知去，他们都不听劝诫。你喜笑人，你这个轻看讥诮，这都是虚妄，是不是？这边是形式虚妄，所以保罗说，我确实的提醒，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。外邦人就虚虚晃晃，虚妄，虚妄的人也就自欺的人，对待你们就是不听劝诫，也不听先知的话，藐视、讥诮、喜笑，不听劝诫，这边就形式虚妄。再看十八节，他们心地昏昧。这里面都黑暗了，你看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主的话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跟主隔绝，是不是？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刚硬，抵挡神。这边就是抵挡神，那边是背叛神，轻看誓约，像和尼布甲尼撒指着神起誓，他可以随便的，就是背誓、背约、背叛神。这边抵挡神啊，那边是强相硬心，这边就是心地昏昧。为什么心地昏昧啊？为什么强相硬心呢？不就因为心地昏昧吗？心地昏昧的人也就是强相硬心，死也不听话，死也刚硬。平常我们说叫死刚硬，强相硬心，这个景象啊，就是不能转过来，心地昏昧。所以无知的心刚硬，就是抵挡神了，那面是背叛神。再看十九节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污秽。所以说有些有良心的，实在良心都被玷污了，丧尽了，放纵私欲，贪心污秽，对着那面就是，那面就是什么？祭司百姓都犯罪啊，那面就是污秽神殿，大大犯罪。这不是大大犯罪吗？犯什么罪？这边告诉你，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的污秽，贪心污秽就各样的污秽，拜偶像、行邪淫，这都是种种的污秽。这个贪心的意思就是沉溺在种种的污秽当中，沉溺在这个种种的污秽里面。这种呢，这是良心丧尽，所以对着你们，连祭司长都大大犯罪，连百姓都跟着一起大大犯罪，污秽了神的殿。再看二十、二十一两节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那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要谦卑学真道。学基督就是学真道，你说我们怎么学基督啊？基督就是道，他就是道，你要学他的道，要谦卑的学，学他的道，领他的教嘛，要学他的道，谦卑学真道。对着那边就不听先知劝诫，要警戒，最后啊不听先知警戒，甚至藐视先知，不是？再看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就叫脱旧穿新了。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要更新，一定要先脱。你看我们穿衣服，穿新衣服，你要换新衣服，你先要把它旧的脱掉，脱去从前旧人行为。这边是脱去从前旧人行为，这个旧人行为告诉你是从前的。我们过去这么犯罪，这都是老旧人的一套。什么是旧人的行为？就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里面充满了私欲，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贪这个贪那个，没完没了，这不是吗？渐渐的变坏了。所以我们要脱去从前旧人行为，对他那边 就是看见他们怎么样，喜笑先知藐视神言，根本没有脱去，因为没有脱去，所以就满不在乎，你先知说什么话，嘻嘻哈哈。最怕的就是嘻嘻哈哈的人，他一点不严肃，他一点不知道这个轻重，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，马上就被掳了。先知这么警告，还嘻嘻哈哈，喜笑，轻看，藐视，就是没有脱去。这边告诉你要脱去从前救人行为。好，到二十二节为止啊，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请翻过来十七节到末了，十七节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的王来攻击他，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，不联系他们的少男处女、老人、白手，你多年轻多漂亮，你多么的美男子、少处女都被掳掠，都被杀害，老人白手也不例外。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，就是死的死，杀的杀，掳的掳。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、耶和华殿里的财宝，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。这最后一次就是掳掠进境了，是不是？本来还可能每一次都带一点带一点，现在整个的掳掠进境。加勒底呢焚烧神的殿，拆毁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整个耶路撒冷被毁掉，是吧？连殿带什么城墙都被焚毁拆毁，甚至毁坏了城里的宝贵的器皿。这次这一章特别提到许多次宝贵的器皿，你再宝贝，你不在主里，你就不能蒙保守，不听神的话，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了巴比伦去，死的死，掳的掳，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。被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做了亡国奴了，沦为奴隶，沦为仇敌的奴隶，只等到波斯王、波斯国兴起来，最后就是还有盼望了。只等到波斯国兴起来，那就是整整七十年，亡国被掳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：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守安息，直到满了七十年。我们就接着看啊，最后就不分段了。整整七十年了，那这里也看到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句句应验。后来呢，接了一个圈，所以结果最后的两节圣经就告诉你，经过七十年以后，波斯王古列兴起，就是古列元年来到，所以神的话都应验了。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击中古列王的心，他是个外邦王，波斯王古列击中他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那也就是炼境归回。经过这七十年做什么？苦难的熔炉，巴比伦的熔炉，来炼尽他们的渣子，那是他们炼尽以后，这个才能够归回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。下面这不是他说的话，这是神让君王效力啊，让这个古列效力啊。他就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所以不但炼尽归回，而且重建圣殿，是不是？归回以后你就知道了，重建圣殿，恢复侍奉。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去，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。被掳归回，蒙神应允，万有效力，君王效力，还有归回到本土，最后告诉你，神和你同在。是不是？被掳就失去神的同在，是不是？最后呢，神和他同在。真正炼净归回啊，真正经过痛悔啊，彻底悔改。归回，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从二三到末了，二三、二四两节，对那边十七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了新人。那这两节告诉我们怎么穿新人，怎么样成为新人？第一，就是前面一节告诉你要脱去从前旧人的行为，旧的要脱掉，旧的又留恋不舍，又舍不得脱掉，旧习惯、旧风俗、旧的老一套。自己的个性，自己的爱好，我就这样，你这个就这样就得挪掉，就要脱去，脱去还不够，还要心智改换一新。所以保罗书信里讲到，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里说心智要改换一新，就是要换我们的心智。从前是什么心智啊？只知道抓世界，爱世界，追求名利，追求老我，以我为中心。现在我们的心智换了，另一个心智来爱主，另一个心智来专心跟主，另一个心智来得地，看重主的产业，是不是？ 改换心智，穿上新人。这就是这边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不肯悔改，惨被杀戮。你的男女啊，是吧？少男处女，你的老人白首都不能够例外，是不是？不肯悔改嘛，都被杀戮，杀了杀戮的戮，是吧？这边是改换心智，穿上新人；那边是被掳掠，那边不肯悔改，惨被杀戮。这边呢？两边相对，那面说通通被掳，就是说躲避刀剑的，你没有被杀的，结果怎么样？通通被掳。对他这面什么失主形象？为什么被掳？没有主的形象。什么是新人？这里告诉我们有三样。这个新人就是基督的形象，是照着神的形象。这个神的形象就是我们被造的时候，神就是用这样的形象来造我们，满了什么？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圣洁。仁义就是公义，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圣洁。被掳的时候为什么被掳？没有真理，根本不讲真理，都是我的理，没有公义，也没有圣洁，是吧？所以被掳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通通被掳，这边失主形象。什么是主的形象？记住啊，真理、公义、圣洁，这就是主的形象。主的公义里面才有他的真正的爱，那是他的真的爱，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圣洁。再看二十五、二十六，我们两边连着看啊，那边十八、十九，所以要弃绝谎言。最后一段主要是告诉我们，你做一个新人怎么做？那你要弃绝过去的一切恶行为，要离恶行善，而弃绝谎言。个人和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弃绝谎言，互为肢体。互为肢体，我们都是骨肉啊，灵里的骨肉啊，手足啊，你还要谎言吗？罪在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你不肯弃绝这一切罪恶，那结果怎么？一切财宝被地掳掠，一切财宝都掳掠尽尽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脱旧换新，那边是拆毁尽尽。所以这边要脱旧换新啊，生气犯罪，所以就是生气不要犯罪。可能有些事你会生气，但是你不要生气而犯罪，犯罪就是有我在里面了，是吧？这件事是令人气愤，对的。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是骂起人来，或者因此就跟人家就隔阂起来，是不是？保罗也有生气的地方，责备人，发怒，不要犯罪。生气犯罪，对着那边背敌拆毁啊。所以这些个都要被敌拆毁。再看二七二八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。保罗讲的多么详细，各个方面都讲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再偷窃，就是说不再做罪奴，做罪恶的奴隶，一切给魔鬼留地步，那你不是魔鬼的一个什么工具了？成了，给魔鬼留地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一直就是被魔鬼指使，你不能甩掉魔鬼，是吧？给他留地步。还有呢，从前偷窃，现在不要再偷，就不再做罪奴，对着那边被掳为奴婢，结果成了巴比伦的奴仆婢女，被掳为奴婢，这边是不再做罪奴，做罪恶的奴隶，也就是不做正经的事。你要做正经的事，该做工要做工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家教会说，不做工不可吃饭，要做正经的事，不然你就是个罪恶的奴隶。再看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那这一节告诉你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说污秽的言，任说污秽言语，那边就是犯罪荒凉被掳。你什么时候爱说污秽的言语，一定是荒凉啊，荒凉被掳，灵性是荒凉被掳的光景。说污秽的言语，这边呢说造就人的好话，那边就是先知的口说预言，说造就的话，那边是耶利米的话，特别说耶利米口中的话。耶利米的口多么圣洁，耶利米口中的话句句应验。这边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说造就人好话，那边是耶利米口说预言。再看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。 那这边就是不叫圣灵担忧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坚信主话应验，因你的话写在书上的，你信不信呢、啊？你看看但以理就相信，但以理第九章，他读圣经读到了先知耶利米预言，还有几年呢、啊？可能差不多那个时候还有两年，所以他立刻就祷告、禁食、哭泣、为民代求，坚信主话应验，这边不叫圣灵担忧。圣灵把神的话释放出来，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接受，不然你就是叫圣灵担忧。一面是等候得赎日子，那边是等候鼓励下招。你被掳了，你也有个等候，你有一个指望，这个指望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等候鼓励下招，是吧？这边是得赎日子，等候得赎的日子要来到。再看最后两节，31、32，一切苦毒、恼怒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比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除恶求善。下面善是什么？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。31节除恶，32节求善，是不是恩慈相待嘛？彼此饶恕就是求善，除恶求善，对他那边君王效力。如果我们既不除恶又不求善，所以鼓励也看不到，也不知哪个是鼓励，到现在鼓励也没有兴起来，是不是？除恶求善，那边君王效力，这边建成，这边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一个保罗讲到最后一节完了以后，那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建成主殿，那边是归回重建，那边归回就是建殿，这边呢保罗说你照主的话去做，就是建成主殿，建成主殿，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要除恶求善，最后一段最要紧的就是除恶求善，脱旧换新，那么也可以说炼净归回。真正的好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，我们去饶恕别人，那真是合一是主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合一是主，那么炼净归回，是不是？炼净，炼净不但归回，而且重建圣殿，这边就合一是主。好，今天我们看两边，一面是拆毁，一面是建造，一面是作恶，一面是换心，求主给我们改换我们的心智，不让我们的心智都是这么庸俗，这么自私，这么为己，是不是？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，为己都是空，是不是？一切为己都空，让我们一切为主，舍己为主，复活有福啊！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犯罪被掳，脱去虚幻，我们不要在虚幻虚空里面，脱去虚幻，复活作王，犯罪被掳，脱去虚幻，世界都是虚空，像所罗门这一生，是不是？脱去虚幻，复活作王，我们有美好的指望，不但是啊，我们等候被掳，整个被掳归回，大复兴来到，重建教会，重建圣殿，而且我们更大的指望是将来还要复活与主一同作王啊！所以求主除掉我们一切的虚空，一切的愚昧啊！不让我们自以为有智慧，让我们除掉愚昧，脱去虚幻，复活作王。